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思想系统神学的系列。我们上个月的讲到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讲到了基督的神性。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神所有的属性在他身上都可以看见，而异端与否呢，是取决这个信仰在基督论上面有没有错误。所以主耶稣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了圣经的宣告，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历史上面曾经存在过的救主耶稣是神，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宣告。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哈，圣经讲说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耶稣是创造者，他也是在永恒里面的道，他也是永恒者的本身。于是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第二点，上次讲了圣经的宣告，今天我们要来讲耶稣基督的虚己以及掏空或者是倒空。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仍然要来思想三点哈，虚己与倒空。我们要来想，第一，与神同等，耶稣基督不单单在圣经的宣告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神，他的身份地位能力都是与上帝是同等的，可是呢他却虚己，原文叫做倒空 empty himself。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及最后腓立比书讲到存心顺服就成了我们众信徒的榜样，顺服以及倒空。我们今天要来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大家都熟悉吧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们当以基督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我们第一点就是与神同等，主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这个观念呢，不单单在腓立比书可以看到，这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尤其在新约里面非常清楚明白的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的。什么叫做总原则呢？就是我们用很多经文，上千条经文所做出来的一个结论，所归纳出来的一个原则。所以改革中的这个加尔文啊，这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的教义。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就是用了上千条的圣经的经文所归纳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则。 OK， 所以呢，总原则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拥有上帝一切的属性，他不单单是人哦，他是神哦。我们在圣经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说，第一，耶稣基督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拥有大能大力的救赎主、创造者以及上帝的本身。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当这个风还有浪，这个门徒坐在船里面看到起风起浪大风大浪的时候开始惧怕了，把在睡觉的耶稣摇醒的时候，耶稣就讲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你们这么惧怕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他在自然界面前，在灾难面前，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上帝，而他这个大能大力无所不能这个属性呢，不单单在自然界彰显出来，在宗教界属灵界里面我们看也非常多的这个记载。耶稣基督多次在新约里面赶走污鬼，当这个污鬼附在一个少年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掉在水里以及掉在火里，主耶稣基督就斥责这个污鬼，这个污鬼就出来了。这个污鬼不能够讲说，我拒绝你的斥责，我拒绝你的请求。自然界以及灵界 任何的活物在耶稣基督面前没有抗拒他能力的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无所不能的这个上帝哈。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无所不能是全方面的一个彰显，不只是自然界而已哦，不只是宗教界而已哦。有些人能够赶鬼，但是不能够止息风浪。OK， 他这个无所不能是各方面全方面的这个彰显。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耶和华在埃及降下十灾之前，一模一样的事情，他借着神人摩西在法老面前，摩西的杖就吞了法老术士的杖。这是宗教界里面显明上帝的这个全能，于是降下了十灾。十灾呢，不只是宗教界哦，十灾是针对埃及十个不同的偶像以及假神，但是是在自然界彰显。所以耶和华在旧约宗教界他彰显了他这个能力，在自然界也彰显了他的大能大力，是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彰显他这个能力。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一模一样，在宗教界彰显了他的大能，在自然界他也彰显了他的大能。主耶稣是无所不能上帝的本身，他与神同等。第二，他不单单无所不能呢，他也是无所不知。耶和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而竟然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也有一模一样的这个属性。彼得对耶稣说，在约翰福音21章17节，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跟耶稣相处3年的人讲说，你是无所不知的，我结婚快要3年了，我太太说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结婚越久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那个都不知道。可是彼得跟耶稣在一起3年的时间，他做的结论是什么呢？你是无所不知的这个上帝。无所不知呢，代表说他知道我们的过去。所以呢，在井边的妇人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对话，耶稣讲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这个是过去，不单单如此，你现在有的怎么样，不是你的丈夫。过去我知道你的历史，你的黑历史，现在你有的我也清楚明白，我是无所不知的。他不单单知道我们的过去，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24节讲说，他知道万人的心。最重要这个无所不知啊，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委屈，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人可以了解，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每一个感受，他都清楚明白。我在1月份的时候拿了一堂课，我的这个神学院的课不是每天去上课，我是隔几个月之后去上一个密集班。 OK，一月份有个密集班，于是呢，3月份我写的这个报告，老师就寄还给我。我很少成绩拿这么低的，我看到这个《满江红》的报告，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说我那堂课不配得高分，我那个时候太忙了。OK， 于是呢，我就寄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的这个教授，就说对不起，我该写的一些东西我漏掉了，整个研究也不够深，我不是想要浪费老师的时间，实在是对不起。这个老师呢就回了我一封信，他讲说没有关系，你还是过关。为什么呢？因为你其他的报告写得好，你就是最后一个报告写得差，而且你的这个 presentation 都还及格，所以整体而言你是成绩是过关的。他后面加了几行字，这个 email 他讲说，赵同学，我知道你在1月份的时候腰很痛，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在最后面站起来，在这边扭来扭去。我也知道那一阵子你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你分享说你有时候跟女儿睡，女儿有时候会把你吵醒。然后呢，那段时间我也在生病，教会的事情也在忙，然后要赶作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就时间不够用，压力很大。这个老师讲说，我了解你很辛苦，谢谢你来上课，我会继续为你祷告。这个教授呢，他不单单是我的老师，他也是我的属灵长辈，甚至是一个我的牧师。我通常收到 email 完之后，我都会撤除掉这封信，我一直留到现在，已经留了两三个星期了，没有撤掉。为什么呢？因为我被了解了，我的感受被了解了。我怕被挨骂的时候，他是来跟你讲说，我能够稍稍体谅你的辛苦以及你的感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找心理辅导，一个小时付120块钱？有时候就是要别人听，有时候就是要别人了解我的感受。而主耶稣基督呢，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基督徒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已经信耶稣了，但是还是会感觉到很孤单。基督徒是不孤单的，就已经信耶稣了，你竟然还会感觉到很孤单，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任何的时候，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都要知道说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他是与你同在的，而且他完全了解你的痛苦、你的委屈、你的挣扎以及无奈。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无所不知。所以系统神学里面有很多应用的以及安慰的。主耶稣基督是无所不能，他是无所不知，最后呢，他是无所不在。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当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他讲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不管你在台湾、在中国、在美国、在加拿大，你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主耶稣基督就在你中间。有谁能够讲这句话？这个是无所不在的一个这个属性，就连天使都没有这个属性。所以在但以理书第10章第13节，这个加百列天使啊，被波斯国的魔君困了几日。考试，波斯国的这个魔鬼拦阻了这个天使长几天几夜？21天。所以呢，这个天使长呢，被拦阻了21天之后呢，才跑到这个但以理前面。天使不是无所不在的，它是灵界里面的活物，只有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在这个诗人敬拜神的时候，在诗篇139篇，我们看到说，诗人敬拜上帝的时候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我们是没有办法到一个上帝不在的地方，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耶稣基督居然讲同样的一句话，无论有两三个人，只要你们祷告，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孔子没有这样说，苏格拉底没有这样说，毛泽东死之前没有这样说，他这样说你就吓死了。没有人讲说，主耶稣基督讲说，任何地方我都在你们中间，只要你们聚会的话。好，所以主耶稣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与神同等。迪士尼这个电影啊，在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大力士》，已经有没有20年了？这个电影《大力士》（Hercules）， 这个《大力士》呢，里面有一段剧情是这样子描述的：这个大力士是神的儿子嘛，宙斯的儿子嘛，对不对？结果呢，为了要救自己所爱的人，就愿意放弃自己的神性以及能力24个小时。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他的与神同等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没有放弃。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到世界上面做人，没有一秒钟的时间不是上帝。 OK， 我们要进入第二点。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将耶稣基督与神同等这几个重要的属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呢，就是虚己以及倒空，或者是掏空。在腓立比书呢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与神同等，反倒虚己。这个虚己是什么意思呢？ Empty himself。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大力士的这个解释。有一些神学家讲说，这个虚己代表说耶稣基督把他的这个神性以及神的能力丢掉了，这个叫做虚己论 Kenosis Theory。 所以按照这种讲法，耶稣基督有一段时间在地上是不是上帝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OK，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并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但到底虚己是什么意思呢？虚己是什么意思？OK， 我们再来看一个图。我们今天有很多图哈。我们先来看解经书，解经书怎么说？这边讲说，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虚己是 made nothing， 或者是 empty himself， 代表说他虚己的方式是加上了人性 humanity， 而不是减去了 人性，不是 subtracting deity from his person。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举个例子，吉米卡特，美国的这个总统，之前的这个总统，他同时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他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 OK， 就要听这个执礼士的安排，你要教诗篇第几篇。今天我们教到诗篇第几篇了？102。哇，我们竟然支撑到超过100篇，要给这些主日学老师掌声鼓励。102篇，好，吉米卡特，我们现在要教诗篇103篇，下个星期天，他要听执礼士的，他要听牧师的这个建议，他要听整个教会的方针和方向。他在教会里面，虽然他是总统之尊，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他是主日学老师，所以在主日学老师，他有更高的这个权柄以及权威。所以吉米卡特他在成为主日学老师的时候，这个谦卑虚己的表现代表的意思是他加上了主日学老师这个身份，而不是减去总统的资格。 OK， 这个道理呢套在主耶稣基督上面，主耶稣基督虚己了并不代表说他把神性神的能力全部丢光光了。 OK， 我谦卑我就全部丢光光。 No， 主耶稣虚己呢，他在保有他的神性的同时，他又加上了奴仆的这个样式。这个是虚己的定义。所以在解经书里面讲说，他没有失去神性，乃是加入了神性。他没有失去了刚强，请你听下面这句话，乃是在刚强上面加上了软弱。OK， 这个是虚己最后的一个这个定义。好，于是呢从解经书里面我们看到说，虚己原来不是减去乃是加上。那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上下文是不是带给我们同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上下文。好，上文 OK， 第五章上面第七章上面的这个第七节上面的第三节讲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自己，看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在腓立比书有一个问题，就是纷争结党。我们看哥林多 教会也有，好像新约的教会一直到今天的教会都有纷争结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些信徒们说，你们不要结党了，不要贪图这些荣耀了，要怎么样呢？要谦卑，心存谦卑，这是上节哦，第三节哦，以及在第七节下面的第十二节 OK， 讲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下节就是第十二节讲到说诗歌的一个结束的应用 OK， 因为整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几节都是基督的诗歌，用诗词的方面写出来的，但是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呢，整个写作的方式就改变了， 不用诗歌了，开始用应用 application 的这个方式写了，讲说你们听完这个诗歌了，耶稣谦卑的诗歌，现在要顺服，要谦卑了，所以这个是道德的教导。所以第七节讲到说反倒虚己，可是在上面讲说你们要谦卑，不要彼此为仇，不要纷争结党，以及在 下文第十二节讲说你们要常顺服，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一整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能力的放弃，乃是耶稣基督谦卑的态度。我再讲一次，这一整段经文不是在讨论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放弃他的神性，掏空了他的能力，乃是在讲说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学习他谦卑的顺服。你知不知道上下文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叫做纪晓岚，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吗？什么铜齿铁牙还是铁齿，你们都有看连续剧啊？铁齿铜牙纪晓岚，他有一次去帮一个朋友的妈妈祝寿 ，OK， 结果呢，他就第一句话祝寿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婆娘不是人"，我们都听过嘛，对不对？有人讲说是唐伯虎写的，但是我相信是纪晓岚写的。这个婆娘不是人，结果这个妈妈气死了。你祝贺我，祝福我，第一句话就是骂我不是人。他就讲了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你们真的有看连续剧，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呢，听到这句话呢，大家在紧张的气氛的时候，顿时满堂笑逐颜开。不等到第二句讲完，第三句又来了，生个儿子去做贼。哎，大家觉得很奇怪，你这 又在搞什么花样，把这个缓和的气氛又变得这么紧张。他就讲了最后一句，偷得蟠桃献母亲。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生个儿子去做贼，偷得蟠桃献母亲。大家听到之后，台下一片掌声。这是一首典型的波浪式的逆婉诗，你要是只看一句的话，你会生气或者是高兴。我们要看上下文，同样的在腓立比书，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反倒虚己，我们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讲说他放弃了他的神性，这个不是正确的解经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可是呢却反倒虚己，在没有放弃神性的情况之下，他反倒虚己，为了是要成为众教会的榜样。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要只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这个救主，被他拯救之后就完毕了，我们要在每日的生活把它当作我们的榜样。第三点，存心顺服。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八节讲到与神同等之后呢，又讲到说反倒虚己，最后呢就说到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虚己的态度，告诉我们说他的虚己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拿一把枪抵到耶稣的头上，强迫他来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世界上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命是我自己舍的，我心甘情愿的。于是解经家呢，就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存心顺服，用其他的经文来比较，为的是要前呼后应耶稣基督这个态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呢第十七章以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有一个这个 comparison 经文和经文的这个比较。而在这个经文比较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存心顺服。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这个登山变相。他在山上的时候呢，整个形象改变了，荣耀的形象就整个彰显出来了。于是呢，有摩西和以利亚在旁边，彼得看到了就很开心，就说：“主啊，我们在这边真好，让我来建三座棚好不好？”我们看哈，在各个他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基督是挂在十字架上面，被众人耻笑，然后呢被上帝离弃。我们来比较，第一，在十七章变相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衣服是洁白如光，最荣耀最彰显的时候。可是在各个他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赤身露体，他的衣服被士兵拿去干嘛？对，分赃。他血淋淋的、赤裸裸的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存心顺服，他可以在变相山上面，他可以住在那里，他可以在那边享受他的这个荣耀。但是因为他的存心顺服，他选择挂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面，在变相山上面，我们看到说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耶稣的旁边。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哎，这两个是旧约的大人物哦，在耶稣面前。可是呢，在各个他十字架上面，没有摩西和以利亚，只有两个强盗在嘲笑他。也不是说圣殿被拆毁三日之后你就可以建立起来吗？你根本救不了自己。当然最后一个强盗悔改了，但是一开始是记载说，于是两边的强盗都在嘲笑主耶稣的。在变相山上面有三座帐篷，彼得要盖帐篷嘛，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可是因着全心顺服，心甘情愿的顺服，耶稣基督来到了哥哥他，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十字架。帐篷是休息的地方，安歇的地方，十字架是痛苦的地方。你要是脚用力的话，手就可以轻松一下，但是手脚会很痛。你手用力将自己的身体的重量拉起来的话，脚可以轻松一下，但是手会有神经般、闪电般的刺痛在你身上。十字架上面，你一刻都不能够休息。在变相山上面有光明的云彩，在各个他山上面，我们看着因着耶稣的存心顺服，遍地都黑暗了。在变相山上面，天父讲说：“这个是我的爱子。”在各个他山上面，换耶稣讲话了：“天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是你的爱子吗？”在变相山上面，彼得讲说：“我们在这边真好，让我来搭棚吧。”各个他山上面，彼得跑掉，好像是在说：“我们在这边不好。”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不在变相山，他却选择死在哥哥他？因为他爱我们，以及他存心顺服。存心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可以随时变回马太福音十七章的荣耀的形象，但是他选择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不要十二个营，一只天使，一个天使就够了。十字架，天使不能用只，一位天使，一只鸟，一位天使，一匹马，一具尸体。OK， 耶稣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下来，一位天使就够了。十字架，法利赛人、文士，你嘲笑我，一位天使可以把你们杀光光。他选择不要，他被羞辱，被吐口水，被侮辱。这个就是他的存心顺服，甘心谦卑，不展现自己的神性，不展现自己的能力，为了要拯救世界上面的罪人，他谦卑的 死在十字架上面。拳王 Holyfield 有一次跟别人撞车，结果呢对方下车破口大骂，有眼不识泰山嘛，不知道他是世界拳王，他两次打败泰森。结果呢 Holyfield 的这个朋友呢坐在旁边就跟他讲说，你不是世界拳王吗？你怎么不教训他一下？这个 Holyfield 就笑了，就想说，如果猫王 Elvis 跟别人撞车的话，别人骂他的话，你想猫王会下车为他唱一首歌跳一支舞吗？我能够这样做并不代表我要彰显出来，这个就是虚己的真意。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而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因着虚己以及掏空呢，我们看到说虽然他是与神同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是他反倒虚己，不是把神性抹灭掉哦，乃是加上了奴仆的样式，最后他的态度成了我们众人的榜样，存心顺服。但愿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生活里面，也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时常在他面前学习，跟主说，我要学习你这个顺服以及谦卑还有虚己的样式。保罗写这一段话最大的目的是希望信徒们能够合一，我相信这也是合一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呢讲了系统神学第十八课，讲到了耶稣的神性的第二点，虚己以及掏空。圣经的宣告，虚己以及掏空。下一次呢，我们要再花一次的时间讲神性以及人性，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够给我们什么样重要的功课和鼓励。但愿我们能够时常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教训以及帮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虽然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每一次来学习的时候都是一次新的提醒。但愿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与他人合一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